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粤语堂用国语分享。
好高兴再一次来到语堂用国语同大家分享。
我可以有这样自由的用国语分享，是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翻译。多好呢，多么的谦卑，多么的客气啊！我不晓得我们粤语堂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国大陆
啊，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知不知道今年年初在中国大陆
浙江省这个地方有一个政策
啊，浙江省这个地方有一个政策，
这是三年的政策，
是一个三年的政策，
在三年之内他们要落实几件的事情，
在三年之内他们要落实几件事情，
它的名字叫做三改一拆，
个名就叫三改一拆。
三改就是改建旧厂房，
三改就是改建旧的厂房，
改建旧住宅区，
同埋旧嘅住宅区，
改建旧道路，
改建旧嘅道路。
一拆就是拆除所有的违章建筑，
一拆就系拆除所有嘅违章嘅建筑。
这三年之内，希望这个可以落实在浙江省。
呢三年之内可以落实喺浙江省，
所以今年年初就开始的这个政策要推行的时候，到四月开始落实。
啊，今年年初就开始执行，到四月就落实。
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违章的建筑，
第一个首当其冲嘅系违章嘅建筑。
这对象是一个教会，
对象就系教会。
这个教会相当的大，
啊，对，教会相当
的。这教会大概我们洛哥教会恩惠堂的两三倍大。
呢间教会有有教会恩惠堂嘅两三倍大，
是用人民币大概三千万建成的，
系用人民币大概三千万嚟到建成，
在几天的时间被夷为平地，
由几日之内就夷为平地，
一个月之后到了那个地方是四月开始，一个月到那个地方已经看不到原来教会的任何的遗址，
系四月嗰时再翻睇翻嘅时候，已经睇唔到当时教会嘅原来嘅位置，
已经把树木种起来一个小公园一样，
已经将嗰块地种咗树，好似一个小公园咁样。
这个教会确实是违章，
这个教会确实是违章。
当初审批的时候是允许他建八百平方米，
当时审批的时候是准许他建八百平方米，
八百平方米大概就是我们这七千两百平方尺，
大概是七千二百平方尺，
并不是很大
啊，并没很大，
但是他建成的时候是三千平方米，
但他建成的时候是三千的平方米，
有没有违章？当然有违章，
有没有违章？有，
该不该拆？该拆，
应该拆是应该拆，
所以拆的时候很多附近的百姓都很高兴，
所以拆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很高兴，
所以基督教的教会违章被拆除了，
这个基督教教会的违章被拆除，
但是后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的，
但后面有奇怪的现象发生，
教堂本来是要拆违章，教堂的违章是要拆，但是他继续拆的时候，教堂他不再拆教堂，而是拆十字架，
但之后发生的事就是他不再拆教堂，他是拆
一个一个的十字架被拆下来，
一个一个的十字架被拆下来，
到了今年八月底的时候，
到今年八月底的时候，
已经有将近两百多个十字架被拆了，
大概有将近二百个十字架是被拆下来。
我路过那个地方，以前在浙江省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有点去过韩国，那个十字架红色的到处都是，
去的时候那个浙江省的地方的十字架是红色的，到处都是，
你再去看的时候，那个教堂真的很大，
去睇嘅时候，啲教堂真系好大。
我刚才说被拆的已经很大了，其实还很多比那个更大的。
头先我讲被拆嘅好大，但系其实好多系更加大嘅。
建筑物仍然在那个地方，
建筑物仍然喺嗰度。
顶端那个十字架不见了，
但喺顶嘅十字架就唔见咗啦。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系好奇怪嘅。
高突出本来是高耸到那边，上面是十字架，高耸那个台还在那个地方，十字架不见了。
但系建筑物好高耸，但系上面个十字架就唔见咗啦。
所以有人讲。
所以有人讲，
虽然这是政府的一个政策，
虽然这个是政府的政策，
是要拆违章，
是要拆违章，
其他的违章也有被拆，但是教会首当其冲，
但是教会是首当其冲，
现在拆的教会是违章没有问题，
现在被拆的教会违章是没
问题，但是开始拆十字架，
但是开始来拆十字架，
甚至那边是照章照着审批建的十字架，现在教会上面的十字架也不见了，
但甚至当时照着准许的十字架建立的，现在都不见了，
这是不是又一个宗教破坏的开始，
这个是不是一个宗教的破坏必败的开始，
所以教会的信徒就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所以教会信徒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的反应是说没关系，外面这个十字架只是外面的这一个建筑，
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紧，出面的建筑个十字架，即系出边嘅建筑。
这十字架被拆，外表拆，只要我们内心的十字架不被拆，就无所谓。
呢、这个外表嘅十字架被拆，只要我哋内心嘅十字架系冇拆到啊，就系唔紧要。
很属灵是吧？
是不是很熟练？
所以要拆就让他们拆吧。
所以要拆就叫他们拆了。
这是第一种反应。
这个第一种的反应。
第二种反应说不行。
第二种反应说不得。
绝对不能，因为十字架是我们教会信仰的一个标志。
十字架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标志。
信仰的标志这一被拆的时候，
信仰的标志如果被拆的时候，
我们整个信仰就垮台了。
我们整个信仰就垮台了。
所以我们要抵挡，不准。
所以我们要抵挡，
不准当局来拆，
不给当局来拆。
所以起来要反抗，
所以起来要反抗，
就造成一些流血的事件了。
造成这些流血的事
件，暴力事件确实发生了。
暴力的事件确实发
生。一些媒体我们这边也看得到的。
一些媒体我们这边都看得到。
当然在国内是封锁，不能看到。
当然在国内是封锁，是看不到。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
十字架还是被拆了。
十字架仍然是被拆走。
第三种人，
还有第三种人，
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更属灵了。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处，更加属灵了。
这个、教堂被拆，一定神有一个旨意要告诉我们。
如果教堂被拆，一定神是有个旨意要告诉我们听。
神一定要对我们说什么？
神一定是有些事要跟我们讲。
我们要好好的反省。
我们要好好的反省。
也确实如此。
也都是确实的如此。
在浙江那个地方，很多很多这个大教堂。
在浙江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大教堂，
都可以坐5000到10000人的，
都可以坐5000到10000人。
我刚才说过，比恩惠堂大3-4倍，大5倍的大有在。
比我们恩惠堂大5倍的都有。
但是主日聚会多少人呢？
但是主日的聚会有多少人呢？
比如说可以坐5000人的。
譬如说可以坐5000人的。
主日聚会大概坐5-600个人。
主日聚会是坐5-600人。
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嫉妒、纷争、有分裂的事情。
教会里面充满了嫉妒、纷争、有分裂的事情。
同工不和的事情。
同工不和的事情。
分门结党的事情。
分门结党的事情。
也许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说话警告的时候。
或者这个是神同我们说话警告我们的时候。
如果这个教堂没有被拆。
如果这个教堂没有被拆。
即使是外表的建筑没有被拆。
其实是外表的建筑是没有被拆。
可能我们的教会本身就被自己拆毁了。
可能我们的教会本身就被我们自己拆毁了。
所以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
最后有这两节，
最后面一个两节
这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哥林多书信我们应该不陌生。
哥林多书信我们应该不陌生了。
这是保罗针对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因为生活跟信仰上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保罗写信告诉他们当中的一句话。
这个是保罗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因为当中的信徒因为生活信仰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保罗写信来警告他们。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
我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
所以有人讲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问题的教会。
所以有人讲话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
但是也有人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教会的问题。
但也有人讲话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也都是教会的问题。
2000年来教会的问题其实也是当初做哥林多教会开始的时候彰显出来一直存到今天的。
2000多年教会的问题也都是当初哥林多教会所彰显出来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北美，
今我们是北美，
我们说这个教堂，
我们说教堂，
除非有真正的违规或为了改建，
除非是 真正的违规来到改建，
或有什么天灾，
或者是有什么天灾，
比如说地震啊，龙卷风啊，
例如地震或者龙卷风，
或者恐怖分子来袭击，
或者恐怖分子袭击，
应该不会被拆，
应该不会被拆。
洛克教会应该不会，教堂应该不会被拆。
如果教会教堂应该不会被拆。
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恩惠堂一定不会被拆。
我话俾弟兄姊妹听，我哋恩惠堂一定不会被拆。
除非有地震什么的，
除非有地震嘅，
因为我们的 CO 已经拿到了。
因为我哋 CO 已经拿到了，
所以是正规的，
所以是正规嘅，
应该不会被拆，
应该不会被拆。
但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圣经，圣灵所住的殿，洛哥教会。
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圣灵所住的殿，若果教会，
教会不是教堂，
教会不是教堂，
教堂是一个建筑物，
教堂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我们
教会是 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
信徒聚集在一起的，
是信徒聚集在一起。
可能被拆毁吗？
可能被拆毁吗？
那就要看我们怎么来建造，
咁就睇我哋点样嚟到被建造。
所以今天想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
所以今日想从保罗藉着哥林多教会嘅劝勉，
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问题，
同弟兄姊妹嚟思想呢个问题。
我们如何建造一个不被拆毁的教会？
我点样嚟到建造一个唔被拆毁嘅教会？
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喺我哋所读到嘅呢叫圣经，
我把它归纳有三个要素。
我将佢归纳三个要素。
一个不被拆毁的圣殿教会要如何来建造？有三个要素。
一个唔会被拆毁嘅教会点样嚟到建造？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在第十节这个地方。
第一个系第十节嗰度。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建造一个不被毁坏的教会，第一个要素就是立好的根基。
建造一个唔会被毁坏嘅教会，第一个要素就系要立好根基。
第二个，
第二个，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第二个要素就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
第二个要素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
第三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
十四节，
第十四节，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所以第三个要素是要经得起考验。
第三个要素是要经得起考验。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素。
我们先看第一个要素。
要建造一个不被拆毁的教会，先立好的根基。
要建造一个不被拆毁的教会，第一就要建立好根基。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一个尝试。
我想这个是相当普通的尝试。
我们都知道要建筑一个工程都得有根基。
我们知道要建筑一个工程都要有根基。
有了这个根基，而且是稳固的根基，才能开始建造。
而且是稳固的根基，才可以开始建造。
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
教会的建造也都是如此。
这边到第九、第十节，保罗说，
这个第九、第十节，保罗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
我们
指的是这边讲保罗他自己，跟上文这边我们刚才念过了，有一个人名字叫做亚波罗。
这里讲我们是保罗他自己，和上文所讲的一个人是叫亚波罗。
保罗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保罗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使徒，
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使徒。
他曾经在这个地方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他曾经在这里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他在写这个信之前的几年前，在那十八个月的当中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
他在写这封信之前三年多前，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他传讲耶稣基督，
他传讲耶稣基督，
传讲十字架，
传讲十字架，
单单传讲这个，
单单传讲这个，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后来亚波罗，
后来亚波罗
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基督徒。
亚波罗是犹太的基督徒，
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也来到了哥林多。
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也都来到哥林多。
使徒行传描述说，他是一个有学问、有口才。
使徒行传描述亚波罗是一个有学问、有口才，
心里火热，很能够讲解圣经的人，
是一个心里火热、好能够讲解圣经的人。
这边他这么描述，他到了那里，
这里这么描述，他说、就是、他到了哪里，
到了哥林多，
就是到了哥林多，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
引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引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只是我们是指保罗跟亚波罗，
我们这里是指保罗和亚波罗，
当初建立哥林多教会，
是当初建立哥林多教会，
也教导圣经的话语的亚波罗，
同埋教导圣经话语的亚波罗。
而这个你们是谁呢？
咁你们系边个呢？
很显然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好显然系指哥林多教会嘅信徒。
保罗的意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神的一个殿。
保罗意思就系话，哥林多教会系神嘅一个殿。
我们再强调，这个殿不是一个建筑物，是神所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信徒，像我们一样。
我哋强调殿唔系呢个建筑物，系神呼召出嚟嘅一部分嘅信徒。
保罗用田地的耕种跟房屋的建造做一个比喻。
保罗用田地嘅耕种、房屋建造做一个比喻，
说明教会的建造就像建造房屋、耕种田地一样。
讲明教会建造就好像建筑房屋和田地耕种一样，
必须先立好根基，
必须先立好根基，
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第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保罗跟亚波罗都是神的同工，
保罗和亚波罗都是神的同工，
特别是保罗从神领受这个托付，
特别是保罗从神领受这个托付，
神肯定告诉保罗说，不要害怕，在这边 有我的人，你尽管传。
神告诉保罗，不用怕，在这里有我的人，你即管传。
所以神给他这个恩典，他在哥林多建立的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教会。
所以神给他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以耶稣基督为恩典为根基的教会。
所以第六节这边说，保罗栽种了，
所以第六节说保罗栽种了，
种了这耶稣基督的根基的这个种子在那里，
种了耶稣基督这个种子的根在这里。
35年前有四位同工，
有四位的同工，
当时称为四位弟兄，
当时是称为四位的弟兄，
在 New Brunswick 建立了若哥教会，
在 New Brunswick 是建立了若哥教会。
黄小石长老，
有黄小石长老，
陈天宇长老，
陈天宇长老，
李定武牧师，
李定武牧师，
余牧杰长老，
余牧杰长老。
其中除了陈天宇长老，其他三位继续的在神的家的当中做栽种、做浇灌的工作。
其中除了陈天宇长老之外，其中的三位都是继续在神的家中继续做栽种教导的工作。
陈天宇长老，我们当中大概有人认识他。
陈天宇长老大概我们当中有人认识他，
也许也听过这个名字，
或者听过他的名字。
他已经回天家了，
他已经回了天家了。
我深深的记得，
我深深的记得
陈天宇长老早年的时候，
陈天宇长老早年的时候，
这早年是在30年以前了，
这早年是30年之前。
我是1983年来到洛克教会，
我是1983年来到洛克教会，
1984年受洗，
1984年受洗。
受洗完之后，陈天宇长老就带领我们几个人。
受洗之后，陈天宇长老就带领我们几个。
那时候洛克教会只有两个团契，
那时的洛克教会只有两个团契，
其中一个是在 Piscataway 团契，
其中一个是 Piscataway 团契。
我住在 Piscataway，
我住在 Piscataway，
所以我们几家人在 Piscataway 这个团契，陈天宇长老每个星期五来带领我们。
所以陈天宇长老每个星期来带领我们团契，
有一年的时间。
当中有一年的时间，
就是查考哥林多前书，
就是查考哥林多前书。
大概在这一年多之后，陈天宇长老后来就到了加州，参加了学员团契。
在一年之后，陈天宇长老就去到加州参加学员团契。
那陈天宇长老给我们留下了是很大的一个印象，很大的一个教导，到今天我们都没办法忘记。
陈天宇长老留下我们很大的教导印象，到现在我们都没办法忘记。
陈天宇长老是一个相当谦卑，平常是个很寡言的人。
陈天宇长老是一个谦卑，平常很寡言的人。
但是一讲起圣经的时候，
但一讲到圣经的时候，
好像换了一个人，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
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
苦口婆心的来教导我们。
我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
那时我刚信主没多久，
陈长老 很像那种要竞选议员的时候，哇，讲话真的很有能力。
陈天宇长老讲嘢好似啲议员竞选议员嘅人，
特别他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时候，
特别佢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嘅时候，
他真的是慷慨激昂，
佢真系慷慨激昂。
从旧约到新约，
由旧约讲到新约，
把基督的奥秘，他很喜欢讲奥秘，奥秘，奥秘。
佢好喜欢讲基督嘅奥秘，奥秘。
每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句话说，这个可以讲一篇道。
每讲基督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可以讲一篇的道。
最深刻的印象，长老会不断地问我们说，你们明白吗？明白吗？
给我最深的印象，长老会跟我们说，你们明不明啊？你们明不明啊？
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一问三不知。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一问三不知。
长老是一直问，每次一问我们不答，其实他问不是要我们答，他自己要自己答。
长老在那里问，其实他问不是要我们答，是他自己答。
这样一个属灵的长者。
这样一个属灵的长者。
他真的是苦口婆心的，
他真是苦口婆心的，
把耶稣基督属灵的奥秘，
把耶稣基督属灵的奥秘，
深深的深植在我们当时的几家人当中，
深深的种在我们当时的几家人当中。
我们那时候有五家人，
那时我们有五家人，
有三家人因此成为传道的家庭，
其中有三家人是成为传道的家。
张宏牧师是当中的一位，
詹宏牧师是当中的一位，
还有一家人是搬到加州的，
整个家人搬到去加州。
我们执事会主席赵洪哲也是我们当中专门是 host 的这个，在他们家聚会的一个弟兄的家庭。
我们主席也都是在当中聚会的一个家庭。
感谢主，
感谢主。
洛格教会35年来也一直以这个为根基。
耶和教会35年来都是以这个为根基。
我们的恩惠堂，大家去的时候，在正门有一个柱子。
我们恩惠堂大家去看的时候，在正门有个柱，
柱子底下有一个横匾。
啊，在个柱的下面有一个横匾。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上面写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啊？
耶稣基督什么？
耶稣基督
房角石。
是房角石。
我们在屋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我们屋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虽然不是红色的，但是晚上霓虹灯一照，白色的也相当的显眼。
虽然不是红色的，但是夜晚灯一照的时候也都相当的显眼。
教会有这样的根基，
教会有这样的根基，
是一个相当稳固的根基，
是一个相当稳固的根基。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但我还是要
这个所说的根基不是指物质上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所设立的根基不是指物质上的一个建筑物。
物质的建筑物你可以有非常坚强最好的钢筋水泥，
物质上面的建筑物你可以有非常坚固的钢筋水泥，
很深的一个地基，
可以有很深的地基，
还是可以用外力把它推倒，
但是还是可以有外力将它来到推倒。
初代教会，
在初代的教会，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希律用了46年建成的，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希律王用了46年来建造的，
何等的辉煌，
是有何等的辉煌，
何等的坚固，
何等的坚固。
耶稣的门徒曾经告诉耶稣说，你看多辉煌的一个建筑物，
耶稣门徒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多辉煌的一个建筑。
但是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但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仍然经不起一夜之间罗马的将军带着军队一夜之间把他夷为平地，
仍然经不起罗马将军一夜之间带着军队来将他夷为平地，
圣殿被毁了，
圣殿被毁了，
但是圣灵所住的圣殿教会没有被毁，
但是圣灵所住的圣殿教会是没有被毁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或者在停车场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路上驾车或者停车场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可能我们自己的车子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我们车上面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后面 bumper 的地方或者是 hood 的地方，
我们或者在车尾的 bumper 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往往会看到有一个标志，
是往往看到一个标志
挂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鱼的标志，
是一个鱼的标志，
有没有看过？
大家有没有看过
鱼的标志？是吧，这鱼的标志当中有的你会看看中间没有东西，有的会有字在那个地方，
这个鱼的标志有时中间是没有，有时是有些字在上面，
或者写 Jesus 5个字母，
或者鱼的里面是写着 Jesus 这5个字母，
或者是一个十字架，
或者是里面有个十字架，
或者一个希腊字，
或者是一个希腊字，
希腊字是5个字母，
希腊字是用5个字母来组成，
那个叫 Exthus，
叫 Exthus，
这是初期教会在受大逼迫的时候，
这个是初期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
罗马政府禁止基督徒聚集，
罗马政府是禁止基督徒聚集，
禁止基督徒公开的谈论基督教的信仰，
禁止基督徒公开讲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基督徒只能悄悄地在家里，
基督徒只可以悄悄地在家，
或者到了荒郊野外在墓地里聚会，
或者在荒郊野外或者墓地里面来聚会，
那时候聚会的地方就是用鱼作为一个标志，
那时聚会的地方就是用鱼来做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只有基督徒看得懂，
这个标志只有基督徒是看得明，
所以为了逃避罗马兵的眼目，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也是用双手合起来一个鱼的标志，
是为了逃避罗马军兵的注目的时候，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也都双手建立一个鱼的标志，
来告诉对方说我是基督徒，
告诉对方我是基督徒，
或者地上画一个鱼的标志，
或者地上画一个鱼的标志。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鱼这个希腊字本身是4个字母组成的，
这个因为鱼的本身这个希腊字是用4个字母来组成的，
它每一个字母我们把它拆开的时候，刚好也是其他5个希腊字的每一个字首，
将这个字这个拆开的时候，它每个字刚好是每个希腊字的头一个字母，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5个希腊字，第一个就是耶稣 Jesus 的第一个字母，
这5个希腊字的字母第一个就是耶稣，
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在 Christos 的开始那个字母，
是第二个字是基督 开始的这个字母，
第三个是神 Theos 的第一个字母，
第三个是神 Theos 的第一个字母，
第四个是 Huios 是儿子的第一个字母，
第四个字是 Huios 是儿子的第一个字母，
第五个字是 Soteo 就是救主的第一个字母，
第五个字是 Soteo 救主的第一个字的字母，
所以这个记号代表了这个鱼的字母拆开的时候，它全句的意思就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基石，信仰的一个告白，
呢五个字拆开嘅时候，成句就系基督教信仰好重要嘅一个告白。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
到了第四世纪，
到咗十四世纪，
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信了基督。
因为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系信咗基督，
不管是真的还假的。
你是真定是假的？
他允许基督徒可以自由的聚会了。
他准许基督徒自由的聚会。
所以十字架才逐渐被基督徒使用。
所以十字架逐渐的被基督徒使用，
取代了鱼的标志。
取代了鱼的标志。
但是不管是鱼的标志也好，
所以不过不理是鱼的标志也好，
十字架的标志也好，
十字架的标志也好，
这背后所代表的很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石。
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代表教会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石，
代表教会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上面。
你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十字架，
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你可以有很漂亮的一个鱼的一个标志，
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鱼的标志。
但是如果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信仰的一个告白，
但如果心里面没有真正相信信仰的这个告白，
所以有人问说，我车的前面挂一个十字架，车后贴个鱼的标志，我是不是就不会避免撞车？
所以有人说，如果我车前面挂一个十字架，后面挂一个鱼的标志，是不是可以避免不会撞车？
你照样会撞车，除非你守交通规则。
你照样会撞车，除非你守交通规则。
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第一点非常的重要。
一个教会能够有一个稳固的不被拆毁的，必须有这个根基。
这个教会不会被拆毁，必须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有人传讲任何不是耶稣基督而建立的这个教会，这个不是教会。
如果有人不是讲解耶稣基督建立这个教会，这个不是一个教会。
如果有人用这个来取代教会，
如果有人用这个取代教会，
那个教会是会被拆毁。
这个教会是被拆毁。
第二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
在根基上建造。
在根基上建造，
谁来建造？
有哪个建造？
怎么建造？
怎样来建造？
我们再回到第十节、十一节这个地方说的。
我们回来第十、第十一节这么说，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这边第十节我们不念了，十三节都提到有别人有个人。
在第十、第十三节都有讲到有别人有各人。
这别人个人对哥林多教会来说，
这别人和各人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
是指的是保罗之外任何参与教会建造的信徒，
是指保罗以外任何参与教会建立的信徒。
教会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信徒组成的，
教会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信徒来组成的。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建造教会的一份子，
每个信徒都应该是建立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这边包括了亚波罗、彼得，
又包括了亚波罗，
还有那些在哥林多教会甚至那些制造纷争的人，
甚至有些在哥林多制造纷争的人。
第三节这边所说纷争的，
第三节所说到纷争，
有嫉妒的，
有嫉妒的，
有结党的，
有结党的。
拿今天的教会来说，
如果拿今天的教会来讲，
就是教会里面所有服事的同工，
就是教会里面所有服事的同工。
我们说全民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
我们说全民祭司每个人都能够参与，
无论我们是主日学的老师，
无论我们主日学的老师，
团契的负责人，
团契负责人，
我们辅导，
我们辅导，
我们招待的，
我们招待的，
管理交通的，
管理交通，
儿童教导的，
儿童教导，
都是建造教会的人，
都是建造教会的人。
保罗说他这边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保罗这话，他已经立好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是不能够被摇动的一个根基，
这个是不可以被摇动的一个根基。
然后在这个根基上面，教会所有的你我一起来建造。
然后这个根基上面，教会所有的你和我一起来建造。
要怎么来建造？提到两种材料。
怎样来建造？提到两种的材料。
第一种是金银宝石。
第一种是金银宝石。
第二种草木和谐。
第二种是草木和谐。
很显然指的是两种不同品质材料的一种建造。
很显然是两种不同品质材料的建造。
金银宝石是经得起考验的。
金银宝石是经得起考验的。
草木和谐是一种豆腐渣的工程。
草木和谐是一种豆腐渣的工程。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教会，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教会，
根据保罗在第一章这边所说的，
根据保罗在第一章所讲的，
哥林多教会是个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富足的教会。
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
恩赐上每一样是不及得人的。
但是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说，他们是属肉体的，
但是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讲到话，他们是属肉体的，
不是属灵的，
不是属灵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式，有嫉妒有纷争，
也都是他们照着世人的样式，有嫉妒有纷争，
说我是属保罗的，
说我们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也就是说高举人，
也就是说他们高举人，
用人的方式，
用人的方式
分门结党，
分门结党，
我们是某牧师的，
我们是属于某牧师的，
某长老的，
某长老的，
某执事的，
某执事，
某个团契的，
或者某个团契，
高举人，
高举人，
这是一个草木和谐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草木和谐的工作，
不是来自神的奥秘的一个智慧，
不是来自神奥秘的一个工作。
保罗说奥秘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
奥秘的智慧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不是在这个根基上也用根基同样的材料来建造，
不是这个根基上面用同样的材料来建造。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教导，
譬如说我们在教会教导，
教导神学好了，
或者教导神学，
总会听过有加尔文神学、亚米念神学，
总会听过有加尔文神学、有亚米念的神学，
一些人就会高举加尔文，
一些人就会高举加尔文，
有些人就鄙视亚米念，
有个人就鄙视亚米念，
认为加尔文神学才有救恩，
认为加尔文神学先有救恩，
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教会的派别，
也就产生不同的教会的派别。
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是很平衡，
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很平衡，
我希望也是如此，
我希望都是如此，
但是有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在中国教会，
但有很多教会特别在中国，
很多不同的派别，
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有所谓的小群，有重生派，有三班仆人派，
有小群、三班仆人派，
呼喊派，
有呼喊派，
都是高举人，
都是高举人，
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
不是在耶稣基督上面根基上面来建造。
当我在各处在教神学的时候，
当我在各处来教神学的时候，
陈老师你是哪一个派，
他问你陈老师你是什么派，
你是加尔文永久永远得救呢，还是亚米念会失去救恩呢？
你是加尔文是永久得救呢，还是亚米念是失去救恩呢？
我说我对不起，我不属于任何派别，我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对不起，我不属于任何的派别，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大家同不同意啊？
大家同意吧，
大家同意吧。
今天在教会的当中确实有人教导基督教的辅导，
今天在教会当中确实有人教导基督教的辅导，
但有很多的是世俗的心理学，
但有很多是世俗的心理学，
人的哲学，
人的哲学，
从头到尾你听不到一句福音，
人的哲学从头到尾你听不到一句福音，
偶尔会有一些断章取义的经文来凑上去，
偶然是有些断章取义的经文，
没有任何十字架的救恩，
没有任何十字架的救恩，
不祷告，
不祷告，
而是教导人怎么样有幸福的一个家庭，
而是教导人怎么样有个幸福的家庭，
要讨好对方，美好的婚姻就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忍耐，
美好的婚姻就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忍耐，
儿女能够听话，
儿女能够听话，
这表面上听起来很好，
这个表面上听起来很好，
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美满婚姻十大步骤五大秘诀，哇，
美满婚姻十大步骤十大五大的秘诀，
照着这十步照个五个的来做的话就可以美满的婚姻，
照着这五步十步来做就有美满的婚姻，
神的眼光中这是草木和谐的工作，
神的眼光当中这是草木和谐的工作，
金银宝石是以根基相关的建材，
金银宝石是与根基相关的建造，
忠心教导神的话，
忠心教导神的话，
按正义分解神的道，
按正义是分解神的话，
我们讲的人也要言教身教，
我们讲的人也都是言教也都是身教，
我们布道传讲耶稣基督跟钉十字架，
我们布道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参与大使命，
我们参与大使命，
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我们为从前交付圣徒真道竭力的争辩，
这种工程是可以存到永远，
这种工程是可以存到永远，
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选择什么材料来建造，
我们如何选择什么材料来建造，
是凭自己的力量用人间的智慧材质来建造呢，
是凭自己的力量用人间的智慧材质来建造，
为了己身的利益照世人的样式来建造呢，
为己身的利益照世人的样式来建造呢，
还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十字架的救赎，
或者是根据主耶稣基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
传讲纯正的福音，
传讲纯正的福音，
引导信徒走十字架的道路，
引导信徒是走十字架的道路，
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为主做见证，
为主作见证，
不是分门结党，
不是分門結黨，
是高舉耶穌基督，
是高舉耶穌基督，
這才是金銀寶石的建造，
這個才是金銀寶石的建造。
所以每一個信徒都是教會的一部分，
每個信徒都是教會的一部分，
要參與教會的建造，
要參與教會的建造，
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的服侍，
個人要照所得恩賜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第三个，一个不被拆毁的教会，
第三个一个不被拆毁的教会，
是经得起考验的，
是经得起考验的，
工程完成都要验收的时候，
是工程完成的时候，
很简单的草木和谐豆腐渣，一验收的时候就站不住，
是草磨街一验收的时候就站不住。
2008年汶川四川的大地震，
在2008年四川汶川的地震，
多少豆腐渣的工作，
是有很多的豆腐渣的工程，
一个一个的倒塌，
一个一个倒塌。
神的教会也是如此，
神的教会也是如此。
十三节这边说那日子，
十三节那里说那日子，
那日子就是神回来的时候，
那日子就是神回来的时候，
神差派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神差派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
在旧约当中是耶和华的日子，
是万军的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
是万军之耶和华执行审判的日子。
新约是指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再来，
新约是说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施行审判带进新世代的日子，
是施行审判带进新时代的日子。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
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
所以罗马书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罗马书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三节说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所以在这里第十三节说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请注意，
请注意，
这边火要试验个人工程不是指地狱的火，
这个火是不是指地狱的火？
地狱的火是对不信的人的审判，
地狱的火是对不信的人的审判。
这边是指试验信徒，
这里是指试验信徒，
就在我们教会的建造者，
就是我们教会的建造，
这种火要试验，
这种火要试验。
所以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所以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要受亏损，
他要受亏损，
自己仍然要得救，
自己仍然可以得救，
虽然得救仍然像经过火一样，
虽然能够得救，但好像经过火一样。
所以将来我们信徒你我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
所以将来你我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
是关系到赏赐的问题，
是关系到赏赐的问题，
不是一个审判下地狱的问题，
不是一个审判下地狱的问题。
基督要来，
基督要来，
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
几时来我们不知道，
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
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
我相信你都是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
我们要积极侍奉的一个动机，
我们积极侍奉神的一个动机，
必须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必须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今生有人来称赞我们，
并且有人称赞我们，
来夸赞我们，
来夸赞我们，
来名义地位都得到了，
当我们名义地位都得到的时候，
总比不上有那么一天耶稣基督回来，
总比不上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
我们在基督台前，
我们在基督台前，
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
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你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在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警告，
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可能是新约当中圣经对于轻看教会建造的人最严厉的警告，
是在新约当中圣经对轻看教会建造最严厉的警告。
刚才我们念过十六十七节开始说岂不知，
在十六十七节一开始讲到说岂不知，
这种用法在哥林多书信的当中保罗用了十次，
这种用法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书信当中用了十次，
不是 要求他们回答，是一种肯定式的回答的一种修辞学的发问法，
是肯定式的回答，一种的发问法，并不是要他们回答。
要说哥林多教会知道得很清楚，
表示哥林多教会他们知道很清楚，
教会是神的殿，
教会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里头，
神的灵住在里面，
是神最爱的，
是神最爱的，
神不许任何的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当时保罗所说的，
神容许任何的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
这些信徒因为结党纷争搞得四分五裂，
这帮信徒因为结党纷争搞到四分五裂，
若真是如此，
如果真是如此，
神会毁坏他们，
神是会毁坏他们，
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警告，
这个是相当严厉的警告。
神是何等的重视他的教会，
神是何等重视他的教会，
对于那些误导教会，
对于那些误导教会，
以致教会偏离真道的人，
以致教会偏离真道的人，
传讲教会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是其他的。
宣讲教会根基不是耶稣基督，乃是其他的，
必会遭受可怕的审判，
必会遭受可怕的审判。
这就不是奖赏跟受亏损的问题。
这个并不是奖赏或者受亏损的问题。
神说他要毁坏这样的人。
神话他要毁坏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先毁坏了教会的根基。
因为他们先毁坏了教会的根基。
毁坏了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救出来的我们这一批信徒。
毁坏了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世界拯救出来的我们的这批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洛克教会建立到如今35年。
若果教会建立到如今已经35年了，
我们有很好的根基，
我们有好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跟钉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堂会的，
每一个会堂，
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
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
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参与来这样的建造。
我们参与这样来的建造，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耶稣必定再回来，
耶稣必定会回来。
耶稣在我们在他的面前要交账的。
耶稣在我们在他的面前要交账。
但愿洛克教会，
但愿耶稣教会
用这样的一个建造，
用这样的建造，
我们会存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存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会称为忠心良善的一群人。
我们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一群人。
我们进去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进去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爱子耶稣基督。
多谢你爱子耶稣基督。
成就了伟大的一个救恩。
成就了伟大的救恩。
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完成了这伟大的一个救恩。
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
教会2000年来一直在传讲。
教会2000年来一直的传讲。
有的偏离了这个正道。
有的在偏离了这个正道。
有人传讲基督之外的福音。
有人传讲基督之外的福音。
主要当我们在你的面前。
主要带我们在你的面前。
历史上的教训。
历史上面的教训，
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众圣徒对我们的提醒，
众圣徒对我们的提醒，
但愿教会在你的面前，
但愿教会在你的面前，
我们这一群蒙你呼召的人，
我这群蒙你呼召的人，
被你拣选建立教会的人，
被拣选来建立教会的人，
我们忠心的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教会，
我们忠心用金银宝石来建立，
愿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愿你的恩典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扶持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忠心良善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真的可以忠心良善在你的面前，
那一天我们要面对你，
那天我们要见你的面，
交账的时候我们能够凭着一个喜悦的心，
交账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一个喜悦的心，
盼望的心，
盼望的心，
被你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被你称为忠心良善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一起起立。感谢这位天父如此来爱你自己的教会，主要当我们散去的时候，因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永恒的慈爱怜悯，圣灵无所不在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默祷。